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九月三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澳大利亚外交部在星期一表示，他们半个月前获得中国政府通知，服务于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澳洲籍华裔女主播程雷被中国扣留。澳大利亚领事八月底获准对被扣留的程雷进行了视频探望。据称，程雷曾经评论过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手法，而他曾经公开称自己是热情讲述中国故事的人。众所周知，首次爆发于中国的新冠疫情横扫全球之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每况愈下。具有双重身份的程雷是否成为中国对付澳大利亚的一枚棋子呢？这起目前扑朔迷离的事件是否让西方更加警惕中国？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澳大利亚悉尼的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
好。好的，谢谢。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给这个观众朋友看一下，就是关于程雷这位媒体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人，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么也请导播呢把有关的这个画面呢放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头啊。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程雷女士呢，她是1975年生人，她出生在中国湖南的岳阳。那么在10岁的时候，也就是1985年呢，她随自己的父母移民了澳大利亚。在1994年，她毕业于这个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毕业。那么算一下，她才19岁。那么一般呢，正常的大学毕业是22岁，所以怎么说他也算是一个这个学霸啊。那么毕业以后呢，他从事了其他的一些工作，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他加入了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服务于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英语广播，也就是当时的这个9频道。那么他主要是做这个财经方面的新闻。那么到了2003年呢，他开始担任美国 CNBC 驻中国的这个记者。那么直到2012年，也就是8年前呢，他开始服务于加入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那么也是做财经方面的新闻。那么直到2020年8月，也就是今年上个月，他开始受到关注，是因为他作为澳籍人士第二位被中国政府拘留的这个澳洲籍的这个人士呢而受到了这个关注。那么我首先想请问这个冯崇义先生啊，就冯先生您看看，就从我们所看到的他这个履历呢，公开的这个信息呢，您对这位媒体人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呢？
哦，他是央视主播了，这个近年来这个央视主播落马频繁，坊间的物议甚多，程雷落马现在也照样议论纷纷。按照你介绍那个简历，我认为他是一个我党的模范工作者，他本身这个很受重用，他也很卖力，就是报道很多重要的会议，采访很多政要，还有顶级的商人都安排他。从所有的这些以前的履历而言，他都是属于一个非常受重用的媒体工作者。他完全不应该出状况，所以我现在不晓得背后是什么理由。按照我以前的知识和经验，照理他的家人应该收到国安部或者北京国安局的一个通知，会写明为什么被现在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是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拘留方式。你刚才也提到他是第二位，近年来第二位，前面是杨红军，是作为间谍犯罪被现在拘留逮捕已经差不多20个月了，还没有上庭审判。有人跟他类比，跟两个人做类比，但是我认为两个人没有可比性。因为杨红军是民主小贩，长期进行这个民主启蒙，他是党国很不喜欢的人。而这个程雷呢，本身是为党工作，为央视工作，很卖力。我现在还真的是一头雾水，为什么他被拘留？
那么尤其他自己也公开的讲，他是这个有热情的讲述中国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啊。那么接着我想请问这个王维正博士，那么想问问您的总体的这个看法。另外呢，就是在9月1号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呢，她在被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她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将根据法律来办这个事情。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就中国这么做是不是符合国际惯例？那么说到国际惯例，我也要插一句，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已经发表了声明，那么他表示说跟中国方面要寻求这个外交对等的原则，因为就是说规定，就是美国的这个外交官在中国呢要会见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啊，当地的人民，或者是组织这个任何的这个文化活动，或到学校里去这个进行造访的，都得获得中国政府的这个批准，而且中国政府遵循的是一些不透明的这个原则，看不到的。那么所以美国现在也开始推动这么做，就是中国的外交官在美国要去到访美国的这个学校社团之类的，当地的这个政治人物呢都得经过美国的批准，而且在他的这个领地之外，如果是要召开这个举办这个50人以上的活动，也要向美国政府报批。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在美国的社交媒体账户上也要把他们自己说明是这个 PRC。 那么所以我想请问您看看，就是回到这个成雷这个事情上，国际惯例问题。
是，我想中国政府的话，他们最强的一项就是用西方的语言，看听起来像普世的一种语言，然后讲的话完全是马列这个辩证那一套。比如说就拿这个华女士所讲的这个法治国家来讲的话，我想一般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说他们所讲的法治跟我们所讲的法治是一样的，因为他讲的法治的话其实是以法治国，在英文里面来讲的话叫做 the rule by law， 就是说对中共来讲的话，法律只是工具而已，就是服务政治的工具，所以说他可以说有关的单位会依据法律来执行。那这个法律的话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那与国际的这个惯例的话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他讲的绝对不是西方所谓的这种rule of law 这个法治，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或是个人可以在法律之上的。那么就提到就是说这个有关于这位陈磊女士被拘留这个事情，那么可以看出来有很多东方是与国际的惯例和这个法律不合的，比如说有关于这个领事的探视权，然后还有在说在他没有在断定这个他有罪之前的话，应该是假设他是无罪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不能够拘留那么久，对于人身很大的侵犯等等。所以说这些东西虽然是他讲是这个中国的有关单位会依法来执行，但是依的是恶法，而跟国际的惯例是不符合的。
好的，谢谢王先生。那么冯先生，我想请问你，就是说呢，现在呢据说陈磊女士呢是被监视居住，那么有分析说呢，监视居住比实际上被拘押的这个情况更加的糟糕，因为他可以被关押的时间非常的长，就像刚才王维正博士讲的那样，那么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长期的让这个嫌疑人呢是很长时间不睡觉，而且呢是根本接触不到律师，那么这个呢是一贯要刑讯逼供的这样一个节奏，这么中共经常做的这个做法。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像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这个澳大利亚政府，那么他作为陈磊女士他的这个现在是他的母国啊，是不是一筹莫展呢，冯先生？
啊，从一定意义上是，因为他现在是只能是要求中国政府去遵守国际公约、人权公约，来尊重澳大利亚公民的基本人权。可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它是一臭名昭著的非常恶劣的一种啊拘留方式，就是你说的，它是一个小房间里头。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头，而且是24小时开着很强烈的灯光，24小时都有两个这个监护人员在房间监护你的一举一动，啊，他这个剥夺睡眠其实是很多人根本不适应那种环境，你根本没法入睡，而且是规定你应该以哪种姿势来睡，或者以哪种姿势来坐，是一关在里头，因为他是切断跟外界的所有联系，你的律师见不到，因为他都还在调查期间，这个家人看不到，就是让你极端孤独，因为他是单独的关押。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是由各种各样的团队进行这个连续的疲劳审问，这个就是拷问，所以这个 是在国际法里头，这是当成是一种非常违反人权的一个是属于一种迫害，就是一个酷刑类的一个方式啊。国际上其实有很多政府还有人权组织都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废除这种很恶劣的、很野蛮的做法。
嗯哼，好，谢谢冯先生。那王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有分析讲的，实际上就是最近这几年，尤其是这个两三年来啊，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这个摩擦呢是不断的这个升级。那么现在陈磊女士在中国受到这样的这个待遇之后呢，是使得这两国之间的这个又增加了一个摩擦点。那么说到这两个国家最近之间的这个纠纷呢，我们来请导播也放一张图片到这个画面上，我们来看一看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首先呢是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个澳大利亚对中国做了什么呢？就在2018年的时候，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呢是推动通过了一条法律，就是说阻止外国政府干涉政治的这个一条法律，这个呢就是明显的是针对北京政府对澳大利亚一些这个事务，尤其政治事务的这个干预。另外呢就是同样的是2018年，澳大利亚阻止了华为参与它的这个 5G 建设，那么显然让北京是非常的不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2020年我们看到的新冠疫情呢在中国首先爆发之后呢，澳大利亚是第一个跳出来说要国际社会进行这个国际调查，调查这个来源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一点呢也是让中国非常的这个不爽。那么接下来中国方面对澳大利亚做的呢，这个一个呢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尤其是呢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节的这个报纸《环球时报》呢，是经常骂澳大利亚，说他就说澳大利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走狗啊。另外呢，就是说中国商务部呢也对美国的这个大麦加征了关税。那么现在呢，还在调查美国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那么可能也要加征关税。那么以上这几条呢，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总结出来这几点。那么实际我们现在还要加上，就中国做的，就是包括去年逮捕了澳大利亚籍的澳大利亚公民就杨恒军，以及现在逮捕了这个公民陈磊女士。那么想请问这个王博士，就是目前这个摩擦是不是只能说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澳大利亚没有办法解这个结？
是，我想这个澳大利亚跟中国的话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澳大利亚它以它的文化跟这个地理的所在地的话，可以说对于中国的关系和对美国的关系的话，始终有一个情感上跟一个理智上的一个纠结。怎么讲呢？就是说情感上来讲的话，它是福音这个西方的民主自由的这个团队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说从它的情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归向西方的。但是在理智上来讲的话，当中国经过了30-40年的经济改革，然后当它国力崛起的时候，澳大利亚在所有的这个美国盟邦里面也是第一个，就是说能够认知到，就是说必须要跟中国交往，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那里得到它这个崛起的一些好处。所以比如说澳大利亚它生产了许多的这个丰富的天然资源，那么中国崛起的话需要这个无限量的这个资源，那么说那段时间的话就是关系打得非常的火热。但是澳大利亚它跟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就非常的了解它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很快的话就是被中共渗透，就进行所谓的这个锐实力啊，就是 sharp power， 就是利用这个开放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来颠覆啊，或者是这个颠覆这个开放社会，然后来做一些对这个母国不利的事情。所以这个自从2018年之后呢，这个现任的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呢，对中国就有比较高的警觉。然后再加上这些一些事情的话，比如说当这个环球时报在讥讽这个澳大利亚向来的话都是做美国的走狗，我想这个话很难听哈，就是说你应该说他是他的随从或他的副官也差不多。那至于说为什么澳大利亚在两次世界大战都跟着西方呢，这是跟我刚才讲过说他在价值理念上福音是有关系的。那么既然是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澳大利亚政府也警觉到说这个中国的崛起的话完全不符合，完全没有，就是说这个像当初西方国家对他的期望一样，然后如果不对他稍微再加以严格限制的话，可能会对这个澳大利亚自己本身的价值还有安全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澳中的关系的话，跟十几二十年前来讲的话，已经是酸了很多。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那么冯先生，我想问你啊，就是说关于陈磊女士本身，就是世上的 BBC 驻华记者呢麦丽文她讲过，她说陈磊女士呢，她虽然是服务于一个有很大缺陷的这个媒体，但是与此同时呢，她也是能够做出一些这个非常货真价实的这个新闻。那么关于这点评论呢，您怎么看？
啊，我刚才已经说过，我到至今为止是一头雾水。我其实我希望他的家人会披露更多的信息，就是他为什么会被中共官方缉捕。我以前我的专业是政治历史，他这个陈雷是他做的报道和节目。是几乎全部都是这个财经类的，我以前并没有关注过他，就包括现在讲的很多人讲说他在这个武汉肺炎刚刚爆发之后，在 Facebook 上有一些这个好像看起来过激的言论，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二月份，特别是那个李文亮医师那个事件出来之后，中国包括官方媒体之内，这个都有一定程度的放开，所以当时对政府的一些批评声音是相当普遍，并没有构成很重大的威胁，或者是对中国有多大的冒犯。所以这个我从这方面上讲，他作为一个中国官媒的一个重要成员，如果光从他言论角度，根本看不出他应该受到这个任何惩罚。
嗯，那么王维正先生，我想看看您的看法。那么事实上呢，澳大利亚也已经有所警惕，向他的公民呢发出了这个警告，说在中国去旅行的话，旅游很有可能会被任意的这个抓捕。但事实上呢，陈磊女士她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她也是一个名人，而且还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名人。那么您有什么分析？
所以我觉得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他的就是澳籍的公民哈做这样的一个警告的话，事实上是有必要的，因为在一二十年前的话，可能这个西方政府对的警告的话，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有双重国籍的话，小心你如果到中国大陆去的话，中国政府可能会把你当作是中国的公民，用他的那一套的法律来对待。但现在不是，因为中国他不允许双重国籍，所以陈女士显然就是只有澳大利亚的国籍。那么这样子的话，而且又是刚才讲过，是他是一个叙述中国故事的人啊，很热情的这样一个叙述中国故事的人，又是讲的都是财经新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都被逮捕的话，我觉得他主要是释放中国政府主要是释放几个讯息。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对针对了这个西方国家注重人权这个事情，可能希望拿。就是说在他们西方国家看起来是他们的公民来做一个人质的交换，就叫做人质外交。第二个话，他对内他可以讲说陈磊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中国公民，所以说不管你再怎么样的这个杰出为党国效力干什么的，如果说这个如果说今天这个当政者不高兴，或者说你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的话，任何人都是逃不过他手掌心的，所以我觉得也有点杀鸡儆猴的作用。
嗯，好，谢谢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冯先生啊，事实上呢，据说您在澳大利亚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些年就是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这个互动，那么尤其呢具体的讲到就是说在政治文化经济上，就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社会的这么一个渗透的情况，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吗？
澳大利亚是其实跟美国西欧洲现在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一个是因为中国这个经济体量很大，在全球化底下，这个经济上的互补性或者是互相依赖很严重，但同时呢，中国又是在政治制度和这个价值体系上又是格格不入的，就是一方面是要在经济上有利益交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价值层面、制度层面有非常严厉的冲突，就是在安全，就是一个是经济利益，一个是安全考量。两方面是相当的矛盾，就是很纠结的事情。以澳大利亚它是一个 对外贸易依赖性很大的国家，它 国土很大，人口不多，但是人口很大，但是它的这个外贸出口，它的最大伙伴是中国，它的三分之一的产品都是出口在中国。你可以说分为三大类，一个是刚才这个王教授提到的是能源方面，就铁矿这个油气，就是煤气，还有这个煤矿是非常大宗的出口。接下来就是农产品，这个大麦、牛肉，这个葡萄酒，这个量非常大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方面的，就是澳大利亚在吸收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属于教育服务。还有一个中国的游客，这是中国人有钱了，经常到澳大利亚来。澳大利亚已经有几十年高呼一个口号，要融入亚洲。就刚才王教授讲的，在经济利益上，他讲融入亚洲。那么中国是亚洲一个最大的经济体，所以他们这边是很密切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在这个时候利用他的一个经济体量，利用他的经济实力来去渗透中国，就是他现在讲是这个瑞实力，也是搞统战。在澳大利亚的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进了非常广泛的人脉关系和他的代理人，这样子，澳大利亚的政府和公众认为他们已经严重的威胁到澳大利亚本身的核心价值观，本身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因为很多这个候选人或者政治人士，他不代表澳大利亚说话，他代表中共政权说话，所以这就是他们在2017年开始在媒体上去揭露这种渗透，然后是导致到2018年底就通过了新的或者修订他们的国家安全法律，来限制中国在这边的政治捐款啊，中国在这边在操控，特别是在华人社区，比如说这个社团，华人社团和这个中文媒体基本控制在中共手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事情非常大的，是。
好，谢谢冯先生。那么王教授，我想请问你，就说呢？有分析讲说，中国和澳大利亚这关系走到今天呢，是因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它的这个对它的这个信任度呢是越来越低。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就像冯教授讲的一样，整个的这个西方世界啊，就是美国还有欧洲，其实都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可不可以说，就是因为中共在世界上已经失信了，那么这个本身已经改变了这个中共在世界上它的这个所占有的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这个一般的分析人士还有这个政府的官员都已经察觉到，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过去的十年左右，就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特别是他宣布说他要一直连任之后的话，这外交政策有一个非常趋硬的那个现象啊，而且用这个所谓的瑞实力来这个利用西方社会开放的这个特质，然后来颠覆西方社会。那么所以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澳中的关系恶化最主要的责任在中国，就像中美的关系恶化最主要的责任也在中国，而且这些现象不是孤立的，就是说他们显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西方国家当初认为说如果中国能够崛起，把它和平的融入世界的体系的话，这样对中国人也好，对全世界也好，但这种交往的政策的话，现在40年过去，特别是在美国的话，有一个普遍很失望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40年的这样的一个交往的话，反而会让这个中国的到这西方国家的话，输出它的价值，这个颠覆它的体系，然后要把它这个要所谓的奥威良式的 Orwellian 这个 nonsense 嫁诸在这个西方国家身上。所以西方国家现在的话更重视的就是说在价值上的一个同盟，然后认为说中国的崛起不但不是一个机会，而且是一个祸害，要把它全力把它堵回去。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冯先生，我想问你，就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杨恒军先生，你说这个案子呢，就是陈雷和杨恒军这两个案子根本没有办法这个去进行互相的比较，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南辕北辙，摸不着这个风头。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呢，事实上您自己呢也在中国呢受到过这个类似的待遇，能不能请你给我们讲一讲，简单的说一说当时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的事情跟澳大利亚的整个对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很有关联，就是我是在2017年3月份 对，继续去中国做调研，就研究中国的微创律师，去收集资料，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国安人员给扣起来，就是他们其实他采取的措施没有像杨红军或者是现在沈雷这么严重，他采取的措施合一归结就是说一个现在很不便用的叫边控，就是不允许我出国了，就扣在中国了，然后是让我住在一个酒店里头，随时接受他们的拷问，但我很 lucky， 可能是极少数很 lucky 的人，后来是因为我现在还不方便说的理由，我回来了，但是他那种拷问是非常严厉的，就是你在一个就是先他是先把你定罪，就是他不是把你当成一个无罪的人，他没有这个无罪推定这个概念，他是把你他就先抓起来，然后去找证据，就是去让你去交代，漫无边际的任何事情都让你交代，交代出来就是从监去找从里头去找信书，去找证据，然后在那个基础上用你的口供用你的认罪来去定罪，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怕，因为现在但以前它是用在主要是中国人身上，包括那些双规的官员，那现在这些年就开始用在外国人身上，特别是这个外籍的华人，就是澳籍华人或者美籍华人，所以这种恶劣的动作，国际社会有义务去阻止他。如果他用这种做法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个有很大做记者的做很多工作的人员很多，如果他这样的这个行为没有制止，就是人人自危，没有一个人可以安全，因为他这个是无边无际的，他用的很多罪名，比如说他去不准我出来，理由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什么叫涉嫌国家安全？他是完全由他来解释一个箩筐罪名，任何人都回归到那个框里头，对你进行这个迫害。
好的，谢谢冯教授。那么王教授，我想问您，刚才呢，冯教授提到了，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个做法呢，国际社会应该能够制止他继续这么做。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制止这么做？
我想在最近以前的话，一般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做法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哈，被中国正中下怀。怎么讲？因为他们积极希望能够跟中国改善的关系，所以中国就可以有这个予取予求的把他的价值观念加注在这些西方国家身上。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说你到底多重视我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来讲是一个测试。那么你跟他这样交往的话，就是被各个击破。所以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说，西方国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在价值上的话成立一个同盟，而且大家要采取共同的一个步骤，来很明白的告诉中共说他的那套是不行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前几个月，前一两个月大家很关心的就是香港通过了所谓的港版的这个国安法，这国安法第38条是无远弗届的，任何人，比如说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在台湾，他的属于言论自由方面的东西的话，有可能会这个触犯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因为他可以定罪，就是说是有这四样东西。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把他制止的话，他的这个恶法的话是无远弗届的。
嗯哼，好的。那么请问冯教授，就是说，其实西方这些年跟中国打交道到这一步，是不是西方的这个绥靖政策，现在西方正在为他买单？那么现在应该感到后悔。那么以后呢，能够痛定思痛，冯教授。
是的，我非常赞同王教授的说法，就是这个国际民主同盟非常重要，不给中共机会各个击破。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冯崇义博士和王卫正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和收听。嘉宾的发言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